4月30日，20多位曾经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或家人仍在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国会众议院 Cannon 办公楼举办新闻发布会，多位国会议员到场讲话，表达了对法轮功学员的尊敬，表示将尽一切努力帮助法轮功学员制止中共迫害。
20多位曾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了多项活动，呼吁各界人士伸出援手制止迫害。在美国国会大楼内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3位美国国会议员到场声援。加州共和党议员罗拉巴克说，中共政权迫害法轮功持续了10年，而很多人对法轮功学员的和平上访漠不关心，使得中共10年来不断与世界上最恶劣最腐败的独裁者们进行交易，令全世界的人们遭受苦难。新泽西州议员史密斯说，他发现人民日报和其他中国的出版物上充斥着对法轮功的仇恨。
And the pervasiveness of the hate that is focused on the Falun Gong exceeds hate for others, including the Tibetans who also suffer, and others, the underground churches. There seems to be a special anger. So we need to speak out, I think, more boldly now than ever with thousands of Falun Gong who have been tortured to death, and others who have been tortured to the point where through psychotropic drugs and mechanical means bear the scars in their body and their mind of that cruelty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佛州众议员迪亚斯·巴拉特说，我想让那些受迫害的学员及他们的家人、朋友及同情者知道，在美国国会里有他们的朋友，对他们非常敬仰。
Falun Gong is a spiritual movement. There's nothing to fear. But since it's a paranoid,And it knows, like all oppressive regimes, that it does not have the consent of the people, then it persecutes. I mean, I think that the communist regime should have been ended before it took power. It's an evil of mankind, you know, and an embarrassment.
罗拉巴克议员对现场的法轮功学员说，我将尽最大努力帮助目前处于危险之中正在遭受痛苦的你们的家人和亲人。这是新唐记者雪莉，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报道。
5月7号，在加拿大外交部长出访中国的前夕，部分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在首都渥太华举行了集会和新闻发布会，要求他帮助营救被中共当局关押的亲友，并敦促他向中共当局提出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长达10年的残酷迫害。
10年前移居加拿大的张天笑在迫害中已经失去了3位亲人。28岁的妹夫邹松涛，在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后，几个月就死在了劳教所里。唯一的妹妹张云鹤，02年被当局从青岛抓走后，失去了音讯，当时才2岁的小侄女，从此成了孤儿。她妈妈因无法承受打击，很快也过世了。
Same tragedies to my family have been happening to millions of Chinese families.
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引用今年2月份美国公布的人权报告指出，中国劳教所关押的2500万人中，至少有一半是法轮功学员，并说至今有超过3000个迫害致死案例得到证实。他们感谢哈珀总理坚持不用人权换贸易的立场，同时呼吁加拿大外长中国此行要求中共政权允许对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进行独立调查，立即释放包括13名加拿大亲属在内的所有被关押法轮功学员，以及高志胜等帮助法轮功的正义人士。
On your visit to China, we appeal to you to openly call on the Chinese regime toAnd the 10-year illegal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immediately.
当天，自由党国会议员博瑞斯·瑞斯纽夫斯基、自由党人权及国际司法法律顾问欧文·考特勒及新民主党国会议员唐·大卫兹等几位政治家也亲自或写信支持法轮功学员的请愿，并要求他们的外长坎农向中国政府提出包括法轮功、高志胜等在内的一系列人权问题。而张天笑说，只有中国同胞都觉醒过来，解体中共才能结束迫害。
共产党政府只要他一天不停止迫害法轮功呢，那法轮功学员就会一天也不会停止讲清这个真相，解体中共的。
这是新唐人记者邱民渥太华报道。
四月份对新唐人电视台来讲是喜事连连。新唐人电视台将通过 2CN 有线电视网490频道向纽约、华盛顿 DC、 波士顿、费城和芝加哥五大城市24小时连续播出。同时，本台目前在人气极高的全球视频共享网站 YouTube 上正式开通了视频频道。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新唐人电视台在 YouTube 上的中英文两个频道近日也正式开播了，全球的观众朋友们又多了一种观看新唐人节目以及和新唐人电视台互动的方式。新唐人英文频道的网址是 www.youtube.com/NTDTV， 中文频道的网址是 www.youtube.com/NTDTVChinese。这一网站的开通为广大的中西观众以及想要了解新唐人的朋友提供及时的全球时事资讯、中国大陆的焦点事件以及新唐人独家制作的精彩节目。浏览者们可以免费订阅自己喜欢的栏目，同时也可以发表观看心得。和 YouTube 网站一样，浏览者们可以在新唐人视频网站查看到点击和评论最多的节目。另外 ,YouTube 的注册用户可以向新唐人视频上传内容，待评估和审核后，上传视频即可在视频频道上发布。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黄安琪、许淑飞综合报道。
根据明慧网4月30号的报道，湖南省国保大队和望城县610人员在3月23号以家中有两本法轮功书籍为由，将长沙居民周敏从家中带走。16天之后，在家人的强烈要求下接回了周敏。早在05年间，地方当局以周敏和丈夫熊金哲是法轮功修炼者为由，多次抄家数万元人民币、银行卡、电脑、新车及驾驶执照，所有值钱的家产都被洗劫一空。熊金哲曾被多次关押在洗脑班并被判刑。09年1月，熊金哲在劳教所中被酷刑致残之后，才让家人接回。目前，熊家仍然被数名便衣非法的监控。
据明慧网5月3号报道，吉林省松原市郭县原红光农场厂长张春林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去年7月1号遭到当地警察绑架，无故关押，9月初连续两天在前郭县拘留所内被注射不明药物，之后被送回家，回到家的张春林整日昏睡，醒来后精神就出现问题，失去记忆，语无伦次，直到现在仍然无法恢复正常。
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各派出所自4月17号以来，分别到当地法轮功学员住处进行抄家绑架，目前已知有数十人被带走，监禁在抚顺市看守所。根据知情者透露，经商多年的王红霞家中财物被抄家的警察强行载走，不知去向，王红霞则是被毒打以致无法行走。另一名被绑的王小丽则是在警察闯入时被掐住脖子，腿也被打伤了，警察还抢走孩子的学费。目前遭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家属不断地到警局要求放人，并且呼吁国际社会紧急营救。
据明慧网5号的读者投诉，中共官员薄熙来在2007年11月调任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之后，将大批的法轮功修炼人抓捕入狱，为了达到强迫他们放弃信仰和良知的目的，采用各种非人待遇的酷刑，已有多名法轮功修炼人被酷刑致死、致残、致伤、致病的比比皆是。近期地方当局又轮流在各社区内做污蔑和诽谤法轮功的展览，更以排查事件嫌疑人为由，大面积的骚扰法轮功修炼人，强迫他们签字验血。
根据明慧网报道，4月29号四川成都高新区法院法官在非法庭审重庆法轮功学员陈昌元的同时，警察在法院外又绑架了他的哥哥、嫂嫂以及法轮功学员谢德清、于勤芳夫妇。当天上午，法院门前布满了防暴警察、610街道办等人员，意图防止法轮功学员去散发真相资料和张贴自曝。根据明慧网5月7号的报道，河北省安国市齐州镇村民石永清原本体弱多病，在修炼法轮功之后得到身心的健康。1999年中共当局迫害法轮功之后，他多次去北京上访，也多次被非法关押。2001年石永清在保定劳教所受到酷刑折磨，回家时已经呈现了精神异状。不久，齐州镇的曹姓书记将他拐卖给了定县丁村的村民，他经常受到暴力对待和强暴， 施永青将曹姓书记告上了法庭，却反被劳教受刑。2004年1月9号，施永青家人接到通知，需到安国县医院的太平间去见施永青的尸体。
本台主办的2009年全球系列大赛即将在纽约登场。今年的第一项大赛是6月19日到21日举行的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大赛评委会发言人、资深中国古典舞专家曹毅女士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期待选手以纯正的古典舞参赛，比前两届推出更多回归传统的好作品。
前两届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的成功，给世界各地选手提供了展示舞蹈艺术与专业技能的平台，增强了对中国古典舞的认识。资深中国古典舞专家曹毅女士介绍，
那么这次大赛呢，宗旨和我们前两届的宗旨是一致的，就是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个我们要表现纯善纯美的这个中国古典舞，那么就是区别于芭蕾舞，区别于现代舞，区别于戏曲舞蹈，区别于武术套路，也区别于当代舞。第二届的整体上来讲呢，就是整体水平那么就比第一届有提高，那么现在即将举行第三届呢，我们就期待呢能有在中国古典舞上提得更纯，更有具有古典风格和传统的审美意识的这种舞蹈。
近年神韵艺术团在全球巡回演出中获得各界赞叹，掀起了中国古典舞的热潮。
做这个比赛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回归的路上，中国古典舞在不断的发展和向上提升。那我有幸参加神韵的演出，那神韵在全世界这么多国家的巡回演出当中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和反响。
在6月21号舞蹈大赛决赛之后，组委会特邀神韵艺术团表演，观众将有机会再次观赏神韵的风采。本次大赛的初赛和复赛都在纽约进行，分为四组，分别设立冠亚军和优秀奖，冠军奖$10,000，详情可上网查询或拨打646-736-2988。新唐人记者蓝青纽约报道。
2009年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已经开始接受报名。厨技大赛组委会负责人西磊在重申大赛的主题和宗旨时特别强调，中国菜厨技大赛要恢复传统，必须从技巧技法上开始。他相信今年的大赛会带给民众更多精彩。
中国人的饮食自古以来都和文化相连，人的饮食文化、烹饪之道也都离不开道法自然这一正统的膳食理念。
任何一门艺术它都是讲技术的，没有技术就根本就谈不上是什么艺术。那我们觉得就是说，现在很多传统的菜肴、传统的烹饪技法实际上都已经失落或者不被人重视了。那我们这个大赛的宗旨就是恢复传统，所以呢我们就想恢复传统必须从技法技巧上开始。
西磊说，今年的自选菜都是大赛提供的传统菜单，选手必须在大赛提供的传统菜单中选择自己的自选菜。他说今年比赛时间上有不同要求。
那么今年呢，初赛是45分钟两个菜，一个规定一个自选，决赛呢是60分钟做三个菜，一个规定菜两个自选菜，所以从时间上是比去年要求更高了。
承传中国深厚的饮食文化，挖掘传统菜肴的制作方法，再现中华美食的博大精深。他说大赛呈现的不仅仅是美味佳肴好味道，选手的一招一式一举一动都会很有看头。
他在厨房里啊，就像一个好的演员在舞台上一样，他的一招一式一举一动其实都是很有看头的，所以今年的厨技大赛会非常精彩。
新唐人记者苏菲纽约报道。2009年是新唐人电视台第三次举办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大赛评委、资深声乐教育家韩素秋女士表示，促进文化交流、弘扬正统声乐艺术的比赛宗旨和前两届一样没有改变。她强调，评委对演唱者道德修为都很重视，她希望所有参赛者把好的道德放进歌声里来参赛。
纯美的歌声一定有一颗纯美的心灵。
我们每一位评委啊，非常注重参赛者的道德修为。评委呢，都是有多年的演唱和教学经验的人。 都知道歌唱者的道德修为的重要性。每一个人的道德修为都会体现在舞台上歌声里。
他进一步解释说，
从一出台的走站、表情、眼神，一个动作、一个声音、一个四中，都存在着道德修为的好与差。
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章程规定，不能有演唱歌颂党文化的歌曲。韩素秋特别强调，不仅是歌曲中不能有直接歌颂党文化的歌词，就是没有直接表现，内涵有都不行。
有一首歌叫《儿行千里》，表面上呢是唱妈妈的歌，实际上呢是歌颂她党妈妈的歌。
他希望所有参赛歌手把好的道德放进歌声里来参赛。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亚太区初赛日期6月20至21日，北美区比赛日期7月31日至8月2日。更多详情请到网站查询。新唐人记者苏菲纽约报道。
2009年新唐人电视台主办的第二届全世界华人人物写实油画大赛已经开始接受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31日。大赛评委会主席张昆仑教授和评委汪卫星介绍了大赛的宗旨和评判标准，下面请看报道。
全世界华人人物写实油画大赛评委会主席张昆仑教授表示，大赛的目的是要回归正统的美术，同时也给崇尚正统美术的艺术家提供了难得的平台。
这油画大赛呢，咱们主要的目的就是通过大赛引领人们回归到山川文化上来，真正人的艺术、人的文化上来。
张教授期望今年的参赛选手能拿出写实技巧的真功夫，创作出纯善纯美、表现光明的优秀作品。
从这个构图啊、构思构图啊，它要非常严谨。形体比例啊，那个结构啊，那也非常的严谨。这好的作品，它就带一种好的信息，正的信息，对人是有利的。
关于大赛的评分标准，评委汪卫星透露，今年的油画大赛是第二届，要求更加全面，除了正统写实技巧外，还注重作品的主题和内涵。两位评委还介绍，油画大赛的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31日，9月15日，组委会将在网站上公布入围选手和作品名单。入围作品的展览和颁奖典礼将于12月2日至5日在纽约市举行。大赛设金奖、银奖、铜奖和优秀奖。报名方法、大赛日程和其他详情可上网查询。新唐人记者朱峰，纽约报道。
中国河北法轮功学员葛和斐被非法判刑3年后，家属不服，近日向各级政府单位提出控告。肥乡县当局多次威胁家属辞退辩护律师，剥夺葛和斐的辩护权。家属透露，当地法院二审欲再次秘密开庭，呼吁给予司法援助和关注，制止法院非法审判。
法轮功学员葛和斐的妹妹表示，他们控告法官非法审判的信函已寄出多日。葛和斐的上诉送达到河北邯郸中级法院后，刑二厅副厅长李国英表示要非公开审理，遭到家属坚决反对。
都是这样拖的，中级法院呢不想开庭，但想就是那样草草了事。我们在跟他交涉，要求他开庭，希望社会各界能够呼吁一下，停止他们迫害，制止法院还有看守所他们的违法行为，他对他们的破坏行为进行制止。
葛和斐的妹妹还表示，当地政府多次派人到家里要求辞退辩护律师，并且在会见、递交文书、复印卷宗等诸多常规法律程序上处处刁难。葛和斐的父亲表示，要将法官柳岩峰控告到底。
乡里边也去我家找，说不，你把律师撤了吧，那个事儿闹大了，对你们也不好。然后我爸吓就有点害怕。法院就柳岩峰还有院长周振清，他们一直步步欺骗，违法。最后我爸爸转变了，主动提出要请律师，对他们进行控告吧。反正受过欺骗以后，现在也明白了，他们都是骗人的。
葛和斐2008年11月因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非法关押。2009年3月29日星期天被肥乡县法院秘密非法判刑3年。新唐人记者白梅、熊斌采访报道。
新唐人电视台最近获得了内部可靠人士的消息，取得了中国最大搜索引擎百度网络审查黑名单，以及百度内部审查运作的相关文件，这包括审查人员、奖励制度考核标准等等，全部在这些文件中一览无遗。下面我们将首度公开这份黑名单中的部分内容。
在披露的百度审查黑名单中，共有13个类别过滤关键词，其中包括反动类、维权上访信息类、六四信息类、法轮功类、国家领导人类、民族问题类、部队泄密类、出售器官类等等。在反动类过滤关键词中，包括退党、灭共、亡党、不爱党、独裁、一党专政、中国人权、暴政、当局、不办人事、洗脑等等。由此可见，方兴未艾的退党大潮在大陆的深远影响，以及中共对退党灭共的恐惧。在法轮功类中，除了与法轮功相关的关键词之外，还包括酒瓶、藏字石、大纪元、无界网、自由门、高志胜、活体取肾、苏家屯等等。此外，还有一个出售器官过滤关键词专门类别，被披露的百度网络审查相关文件包括后台审核流程、搜词的方法和要领、过滤词添加、维护流程、贴吧管理员绩效考核标准、夜间管理员名单和评测结果等等。在搜词的方法和要领中指出，首先要明确当前阶段主要打击的对象，按照打击的方向去搜词。例如，搜索共产党可以带出操共产党、打倒共产党等等。这样的词虽然搜索结果多，但是前后加的一些字简单明了就能看到。如果自己去想打倒共产党这样的词，难免有遗漏，要合理的利用网友的头脑。贴吧管理员绩效考核标准包括月度考核、季度考核，由各系统主管执行，质量考核实行评分制，任何一条遗漏或延迟处理扣除一分，如果是通报或被外部门抓到，一次扣除两分，直到扣完为止。对连续两个月绩效成绩不满 80% 的员工将给予绩效管理警告。正式员工若在当月出现三次重大操作事故，本部门有权在不提前通知的情况下对责任人予以辞退。去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发表专题报告《网络搜寻侦查》，比较了中国谷歌、微软、雅虎、百度等中文搜索引擎的删除搜寻结果模式。报告显示，各家公司对如何实行中共的审查要求有相当程度的不同。过滤掉的搜索结果往往比中共要求的更多，其中百度过滤掉最多的网站超过 26%， 接着是雅虎的 21%， 谷歌过滤 15% 的网站，而微软 MSN 在一项审查指标上甚至高于百度。
中国近闻尽头人物在之前曾经介绍过北京的律师高志胜先生的经历，迄今为止，高志胜律师已经长达三个月下落不明。那么他的人身安全引起了世界各界众多的关注。高志胜的妻子耿和和两个孩子在今年的三月份辗转来到美国，并在四月底前往美国国会寻求帮助，呼吁中共当局立即释放高志胜。在今天的尽头人物时段，我们专访了美国著名的人权专家孔杰荣，他从高志胜案件纵观了中国人权的现状，并认为国际社会应该施加更多的压力，要求中共当局释放高志胜。
专门研究中国司法系统的美国著名法律人权专家孔杰荣最近接受新唐人电视台的访谈时说，
I'm very glad that you continue to be interested in Mr. Gao's fate. After all, he was the one above all lawyers who was willing to risk his life, his career, his law practice, his family, because he felt that Falun Gong people like other organizations, many of them Christian organizations, many of them relating to other aspects of human rights, were being treated unfairly. So all those organizations should remember him and try to help.
孔杰荣现任纽约大学法学教授，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美国权威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亚洲事务特约高级研究员。他还是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前副总统吕秀莲当年在哈佛大学深造时的教授。孔杰荣在访谈中说，
And I think he was detained and punished for many reasons. I think defending the Falun Gong was the one that irritated the government the most.
纽约时报4月27号报道指出， 中共当局镇压法轮功已经十年了，导致成千上万的修炼人被关入监狱，至少有3000多人被迫害致死，但法轮功仍然坚强地抵抗。孔杰荣对《纽约时报》记者表示，这种暴行和凶残真的降低了政府的品质，也损害了他在海外的名声。孔杰荣指出，他们正在因为对这些人的残酷行为付出高代价。北京律师高志胜去年曾获提名角逐诺贝尔和平奖，他长期代理拆迁户、法轮功学员和家庭教会等人士的案件。自2003年以来，高志胜和家人多次遭到当局的拘禁和骚扰。高志胜2005年曾3次发表致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的公开信，要求当局停止打压自由信仰者。2006年12月，中共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高志胜律师3年徒刑，缓刑5年，期间多次遭受警察的电击、竹签筒生殖器等各种酷刑。今年2月4号，10多名国安人员将高志胜从陕西老家强行带走，此后便杳无音讯。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网站上，刊载着孔杰荣3月19号在香港南华早报英文版发表的题为《北京必须公开人权律师的现况》的文章。孔杰荣在新唐人访谈中质问：
It's there, everyone is horrified and shocked at Mr. Gao's treatment, and horrified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fuses to comment on the case. What's left of the man, and why don't they show him to us?Why don't they give us a chance to see him, to interview him? China is obligated by its commitment to the UN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to respect human rights and not subject people to torture.
谈到高志胜律师，孔杰荣进一步表示，除非中国政府变革，否则中国根本没有民主法治可言。
Well, the main barrier is the insisten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that it control the legal system. Its refusal to allow the courts of China and the prosecutors of China to operate in an autonomous way. So it's very hard to have an independent, fair, neutral hearing when you go to court, because in politically sensitive cases, and many kinds of cases are now considered politically sensitive.
孔杰荣和纽约一些关心人权的知名律师组成了一个声援中国律师的社团，他们共同写了一封信给在北京的中国司法部，督促公安警察部门尽快对高志胜案件作出回应，让外界知道高志胜的情况。孔杰荣说，他们还将寻求多个联合国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协助，尽可能向中共政府施压。
We can try to get editorial writers for the major newspapers to focus on the case. We can get every journalist who deals with the Chinese official to keep asking what happened to Mr. Gao. We can do many things. I try to write articles in the press that will put some pressure on and inform more people about the case. I think we have to just keep working at this because a man's life is at stake and the cause of human rights worldwide is very much involved with what takes place in China.
日本广岛市在每年的5月3号到5号举办花节，连续7年受到邀请参加这项市民活动的日本法轮功学员，在5月3号广岛花节的大游行中受到了市民的热烈欢迎。
广岛花节以祈祷广岛与世界和平为主题，在广岛市和平大街以及和平公园举行，今年是第33届。主办方称每年有150万现场观众。法轮功学员在和平大街上的游行以法轮大法天国乐团打头阵，天国乐团演奏了法轮大法好等曲目，游行表演项目还有腰鼓、仙女表演、功法展示等。法轮功团体从2003年开始每年都参加这项市民娱乐活动，今年是第7次。市民对法轮功的表演表示了热烈欢迎。
よくまとまって、なんか演技良かった思いますよ。
在游行之后，日本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团长纪江在接受采访中表示，
我们天国乐团呢，今年是第2次参加， 我们的目的呢，就是想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啊，告诉更多的人。
参加这次游行的还有日本传统市民项目阿波舞等。广岛曾经在63年前遭受原子弹爆炸之苦，所以在此期间还有一些祈祷世界和平的活动。新唐人记者张潇宇，日本广岛报道。
近日，中国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所属的很多分局警察，在不出示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冲进四方通讯设备有限公司的大楼，控制住领导和门卫，强行将公司业务骨干法轮功学员冯小梅绑架。冯小梅被带走后，公司上下到处寻找，而石家庄市的某位领导则威胁冯小梅的同事和亲人不要继续找人。
冯小梅一家都是法轮功学员，冯小梅是石家庄市一家通讯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业务精通，一人赡养老母，抚养儿子和失去父母的外甥，为人善良。4月27日，众多警察冲入单位把冯小梅带走后，四方通信设备有限公司的员工和领导都不知道是什么人绑架了冯小梅，询问市局、分局、派出所都推脱不知道。冯小梅的同事痛斥警察用这种手段对付一个弱女子比土匪绑票还黑。后经了解，冯小梅先被关在藁城市看守所，又于近日被裕华区610接走，送进了河北省洗脑班。冯小梅一人养活四口人，冯家原本七口人，自中共99年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三人过世，现四口人四个姓，老母亲没有了老伴，儿子失去了爸爸，小外甥没有妈妈，冯小梅是唯一的经济支柱。丈夫王洪斌原为河北省电话设备厂工程师，数次被抓，劳教2年，去世时仅39岁。妹妹冯小敏曾经在石家庄市东华路派出所内被警察方志勇和一个姓史的指导员酷刑折磨，于2004年去世。1岁多的儿子天行由冯小梅收养。冯小梅的父亲于2005年初在悲愤交加中去世。据了解，冯小梅正绝食抗议非法劫持，其家人和同事呼吁社会关注，并希望愿意帮助的人士致电屏幕上的电话号码或到明慧网查询帮助信息。新唐人记者方竹、刘翔综合报道。
本台近日报道了石家庄一家通讯公司的业务骨干法轮功学员冯小梅被警察在未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抓走，同事和亲属问遍多个公安局和派出所，但都被推说不知道，最后才打听到冯小梅被关在藁城市看守所。5月3日，家人去接人时，冯女士已经不在看守所，再度失踪，看守所拒不告知冯女士的下落。
记者截至本文发稿为止，据家属估计，是冯小梅绝食抗议迫害的第12天，生死不明，家人忧心如焚。5月2号下午是冯小梅所谓拘禁5天的到期日，家属去接人，被告知要到3号早上才可以。3号一早，家属和律师赶到看守所，被通知冯小梅2号下午被一个叫梁杰的国保带走。律师追问是否有手续和冯女士的下落何处，看守所不回答。家属及律师向藁城市检察院投诉，迄今没有答复。4号晚求助于市长公开电话12345，接电话的人也不作答，还反问律师私人情况进行恐吓。5号，律师到石家庄市公安局纪委均部接待。5号中午，家属无奈向石家庄市公安局监督处电话投诉民警梁杰，也无答复。在多方奔走下，藁城市看守所所长不得不回电话说，是裕华区610把人提走了。可找到裕华区610后，那里的人也不告诉姓名和电话，还说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据家属讲，当小梅的老母亲找到石家庄市公安局法制办时，因为连日奔波疲乏至极，闭眼休息，一女警察以为她睡着了，悄悄对同事说，我问了国保大队了，冯小梅的电脑里什么都没有。据冯女士亲友估计，因为没有任何抓冯小梅的证据，所以所有的相关人员都心虚躲避，亲友担心警察会继续罗织罪名关押冯女士，呼吁致电屏幕上的电话号码或到明慧网查询帮助信息。新唐人记者综合报道。